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声音，但是不一定是语言，它就是一种思维语言。就是说这些网络新词或者是网络流行语，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力，检验他们生命力的就是我们这些使用它的人。所以那些真正特别好的词，其实它一直留着。
你有没有被 YYDS、 破防、躺平这些词搞晕过头？我有时候挺讨厌这些词的，说实话，但在聊天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只能用它来救救场，缓解一下气氛。这集嘉宾语言学博士青格勒将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网络流行语到底对我们的语言能力有什么影响。顺便说一声，语言学不是学外语。好吧，那我们来听听青格勒的访谈。
我现在是上外的一名老师，我在美国读的教育学硕士，然后博士的专业呢是应用语言学。我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学术研究，然后我的研究课题主要就是研究这些学汉语的学习者他的一些韵律方面的表现，他能不能学会，学不会的话是问题在哪里。那还有一部分时间是上课，上课呢就是教一些硕士生，因为他们来上外学语言学需要学习一些理论，方法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主要是教汉语，就是来我们中国学汉语的留学生，有一部分课是教这样的学生。
哇，那你现在事情还蛮多的。
嗯，对，现在一般在高校嘛，就是这种教学科研并重，就是课也要上，然后论文也要写。
你研究的那个方向，我感觉是很多人会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学二外学不好，有的人学得好，是不是？
对，有点这个感觉，但是也不是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学得好，有的人学不好，它更像是说大部分人都学不好。那么为什么学不好？比如说这个发音，我们很多人学第二语言的时候总会有口音，那么口音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我们经常会有这种都看得懂，句子都看得懂，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类似于这种。当我们去读一门第二语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大部分是做这样的相关的研究。你说到的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他有语言学习天赋，有的人可能差一点，那么也有人做这种学习者个体研究。可能有的人的确是有一些语言学习天赋的，有些人他可能条件比较好。
你现在的目前的研究来说，你感觉他这个就是学不好的原因大概有什么？
如果刨去天赋的话，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的确是这种，比如说语音编码能力啊，或者是记忆力比较好的人，他可能语言学习会比较好一些。如果刨开这些天赋的话，还是说努力，个人的努力。那么把努力和勤奋也刨开，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他的勤奋程度也差不多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只是执着于背单词，死学语法，那有的人他就比较活，他就觉得哎，语言是一个技能，我要把它用起来，他就学一点就要去用，学一点就要去用。那么这个就是反复的把自己的这些知识全部用成了自己能力系统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学得更快更有效率。就比如说我自己教的学汉语的留学生里，有一些学生他就特别喜欢去上海的这些公园里和一些大爷大妈聊天，这种对语言的练习进步非常大。而且大爷大妈起得早，他们为了练习汉语起得也很早，
而且大爷大妈都很愿意跟他说话吧。
对，很愿意聊天，很愿意聊天。有的人还去了大爷大妈家吃饭，成了很好的朋友，
找到了饭票。
对，
太聪明了，
就是方法也是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在那个听众群里也问了一下，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吗？然后我觉得大家对其实语言学误解蛮多的。哎，我首先想就是问一下，你会几门语言外语？
我只会英语。
我一说就是说一位语言学的博士，然后大家都说哪个语言，哪一门语言，哪个语系的什么？然后我说学语言学不是学外语，不是学二外三外。对，所以就是能不能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语言学是学的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蛮大的，就是语言学究竟学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还和同事在吐槽，说这个现在学术界发的这个语言学期刊的分区，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四个区，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然后第四区。那么区越高，它的影响力就越大。那我们语言学的好几本顶刊都被分在了三区，就是远远的不如像教育学这种具有影响力，或者也甚至不如应用语言学。那么回到你的这个问题，语言学所研究的东西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以一种非常科普的这种感觉来说，它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语言本身，包括语法的结构，这种语法就是什么主语、谓语、定语、状语、补语啊，包括怎么画语法树。如果学过语言学或者学过英语、中文的同学可能都知道，语言的规则、语音的特征，这些就是语言本身。那么另一部分呢，是使用中的语言，因为语言是沟通工具，所以我们就会讨论语言在这种沟通的情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好热啊，可能对于在某些语境上就是表现一个自己的抱怨，可能在某些语境上它表现的是我们把空调打开吧。它的就是这种语言在使用中，它是有一些对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语言说出来？好热啊！比如说，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他要说这句汉语，他就好热啊，他那个热就有点发不出来，R 音他就发不出来。就是这个语言是怎么被发出的？这个呢，我们认为是跟语言相关的东西，不是语言本身。所以，总的来说就分为两部分。当然，就是第二部分，很多人就直接把它归类为应用语言学，就是语言是使用中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学二语、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或者是所有的学一门语言呢？我们现在把它分的这个专业就叫二语习得，属于应用语言学。所以它和其他的很多语言学的学科都有交叉，比如说心理语言学。现在也和这种认知神经科学有很多交叉。
哎，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我其实蛮早就感兴趣的，因为之前有一部，已经好几年，很多很多年前了，有一部电影说外星人侵入，他们就去请了一个女的那个语言学的一个研究者，一个学者。你有看？你知道我说哪一部吧？
对，降临，它是特德奖的科幻小说，它的小说原名叫做《你一生的故事》。
好像这部电影，我没记错，应该是有得奥斯卡奖，
好像是音效。
音效哦，有可能。反正那个女博士，然后她就去跟外星人去做了几次算是沟通，然后他们就开始，因为那个外星人呢，他画出来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一个圆圈，然后在圆圈的不同的地方会有分叉叉叉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了一。他怎么研究的呢？他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就是 I。然后他就在他去研究所有画出来的图形里面，哪一个图形是用的最多的，那就说明这个图形在他们的语言里就是我。那么神奇。
是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被我们称作是讲语言学的科幻，因为一般科幻嘛都是和化学、物理、天文有关的，它是一个和语言学相关的科幻电影。它主要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语言塑造了我们的认知，那认知呢也影响我们的语言，所以电影里面的那个外星人他叫七只桶，他的这个身形呢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所以电影呢，就是说怎么能还原小说中的这个形象，其实也是蛮花心思的。包括那个七只桶的语言文字是没有边界的，没有前后的，是因为这个生物体呢，它自己就是一个，它的认知就是没有时间先后，没有空间顺序，所以它们能预见未来，这是语言和它们的认知相互作用影响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女教授呢，就是等于破译了这个语言，最后呢，她也是就拥有了这种预见未来的能力。
我在那个问我们的听众嘛，就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有一个人问了，就说语言是怎么创造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蛮有意思，我就在想语言是创造出来的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然后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学这种语言与哲学的人去专门研究的一个问题。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女儿有一个朋友，这个她的朋友呢也就比她大3个月，我女儿17个月，她的朋友就20个月， 这个小女孩呢，最近刚学会说话，她一直说一个话叫一个词叫"一起逗"，一起逗，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带着我们周围的所有的跟她差不多大的2岁左右的小孩都开始说这个词，而且这个词我们最后大人总结出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那边，呵呵，或者是那里有东西，呵呵，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可能最早当我们人类没有语言的时候，语言可能也是这样造出来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只是靠肢体语言的比划，它不那么便捷，没有效率。比如说火，fire 这个东西，那可能最早人类就说，哎呀，发明一个声音跟这个东西有关，发现利用这个东西，利用这个声音的时候很高效。那么，慢慢的，逐渐语言就变得全面的、系统的。最早是有声音嘛，言语，我们说的言语，最早是有这种人与人沟通的言语。后来慢慢的出现了文字，文字呢，它其实就是人类人为的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书写系统。那言语，我们对话交流的这个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出于沟通的需要效率。必须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那么这种沟通的需要促使语言的创造。
你说的那个举例子非常非常形象，我儿子也是，他会经常会说大舅大舅，然后就在想大舅是什么，然后我也感觉总结出来就是大舅有可能就是这里差不多的意思。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我感觉有可能更加富有哲学性，没有语言我们还能不能思考？然后我就在跟我老公说嘛，我说哎，我说你觉得没有语言我们还能思考吗？然后他就想了半天，他说我觉得没有语言是可以思考的。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你想有一些就是说耳聋又哑巴的人嘛，但是他们还是同样能思考啊。我说，那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语言在思考吧。
对，他们比如说盲人有盲文，聋人就是我们说这种，比如说听不见的人，他还有这种手势语、手语嘛，所以你老公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可以反面证实我们没有语言依然能思考。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回忆一下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
昨天晚上干了什么？
好，这个问题我不是让你回答。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你脑子里想到的应该是一些具体的场景，
哎，对
你
的。
脑子里应该没有说一字一句的在描述。我说我昨天晚上去洗了澡，打开那个水龙头，发现没有水，但
对。
是有点烫。哦，应该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一团场景，或者是一
对。
些想法。其实这个我们在语言学里面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思维语言，或者说内在言语，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写语言本能的那位学者，他叫这个叫心语，mental lease，社会文化理论的一些学者叫这个叫 inner speech，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内在言语。其实现在很多科幻片特别喜欢用这种我们叫什么思维语言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西部世界你看过吗？就是那个科
对对
幻
对，
片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最后她不是，她一直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男性在跟她讲话，然后在西部世界的第二季的结尾处，那个男性的声音变成了她自己的声音。那我们就是认为说，一个外在的救世主的内在的声音变成了她真正的自己的声音，这个其实也都是可以，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思维吧。那么，因为电视剧它必须得展现出跟观众的互动，它把那个内在的思维也变成了语言的形式。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声音，但是不一定是语言，它就是一种思维语言，心语，mentally。
你一问我，我的确是想到的，就是用场景。我想到的是场景，就像一个图像一样，一张张照片一样，而的确不是文字。然后就说到就是跟科技的影响嘛，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写的时候你肯定是一边写一边在思考，但是你现在在电脑上啊，在手机上啊，你打字的时候，就是你去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你特别感受到你的那个思想会被你的就是 auto correction，就是你它会自动帮你来 纠错，然后自动拼写啊，或者是一些自动的联想，就是它会根据你的那个输入的历史来提示你一些语言，你就会特别受这个提示的干扰。然后我就在想，它这样子就是说会不会让我们的就是想的越来越少了，反而就会左右影响到我们语言的一个个人语言的一个发展能力。
其实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很多学界的学者们抛出来过，就是说这种书写联想英语里面的这种自动的更正是不是会影响人的这种思考，或者是起码是词语搭配的这种能力。因为我们语言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种语义韵，就是你前面一个词比如说充满信心对吧，充满期待，一般我们不太会说充满负面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不会有这种负面的一个词跟在充满的后面，这种其实也是一个语感上的一个建立。那是不是这样的输入联想太多了就破坏了我们这种能力呢？的确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只有当你每天生活在打字中，你可能不跟周围的人有任何言语上的沟通的时候，你的这个输入的这种活动可能会有所影响，尤其是我刚刚所说的这种词语搭配方面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是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思考逻辑能力，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因为我自己感觉打字比手写极大的改善了我自己的思考能力，因为打字快嘛，你写的话是慢的，那么打字这种文字输出的速度其实反而让我的思考能力更加的高效，这是第一个点。我想刚刚跟你说的就是这种输入联想可能不太会影响，不会让一个人的语言能力那么大的倒退，但是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写字能力
啊，
包括英语的拼写能力，提笔忘字对吧。我有一次和我一个同事外出点餐，去了一个苍蝇馆子，他是让你自己写把你的菜写到那个纸条上，我们两个想点一个疙瘩汤，两个语言学博士半天想不出来疙瘩怎么写，最后写了拼音。
不过这两个字是我一下子也想，我搭想得起来，歌好像一下子还真的想不起来。你是不是后来去拿出手机去写一下，输入框里面输一下，看他怎么写？
对，是的，看怎么写。但我们先写了个拼音。
如果对我们就个人的语言一个发展的能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话，那如果我们说大一点，对一个语系的能力呢，语系的那个发展呢，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可能就影响就更小了。对，因为毕竟大部分人他还是在生活中使用语言，不管是工作的要求，还是与人沟通交流的要求，大家还是会使用规范的语言，也尽量希望自己的用词搭配这个情感色彩要准确，所以这些语言中最内核最基本的东西不太会被输入联想所影响。
在聊天的时候嘛，在微信上我特别讨厌两个，就是聊天的发过来的话，一个就是先上来一句在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聊的时候会说嗯嗯。然后我觉得以前在我们至少在我们小时候，如果你说话你称呼人家，你说比如说就说喂，或者就是你没有一个称呼，没有一个你好，你直接来说在吗或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还有这种嗯嗯，这种用这种语气词来回答人家也是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一个用词了对吧，大家都在用。难道这个不会就是说让比如说00后啊，我不知道10后啊，他们觉得这些词是正常的吗？就是从这些小地方来影响整个语系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变化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一时不太好归类说它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哪一个，我感觉好像更像是社会语言学或者是语言的使用。因为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可能不太会认为它是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也和很多90后学生，我学生马上就要2000年，马上就要00年的了，他们有很多学生还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吧，发微信也是一整段，有称呼有感谢有提问，还是很规矩的。但也有很多的同学就像你说的这样，甚至我给他们发一个通知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回两个字知道，好像跟我批示一样，也有说嗯 摁一声，你不知道一个很非常冷血没有感情的回复。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目前还是把这个归类为一个学生对于微信这个工具作为沟通工具的一个过于口语、过于日常的一个使用。所以就是说，可能更像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没有边界的体现。我是这样的一个认为，我目前不太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语言学的东西。
就是说，你觉得它还是在这个特定的一个微信的使用环境里产生的，它并不会影响到这个环境以外的一个。
因为其实微信它本质上是一个聊天工具，类似于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的聊天，这个面 FaceTime 这样的聊天，但它变成了文字。所以它这个文字呢，它具有了口语的一些特点，但它又缺少了口语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嗯嗯，如果是现在你看我的脸，我可能说嗯嗯嗯，
啊对，
你是不是感觉就好多了？但是我打了一个嗯嗯，我打了一个嗯嗯呢，你看不到我的脸，听不到我的语气，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你也可以啊、可以很敷衍。
播客听众群。介绍听众群之前，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最近领悟到的小小感想。在柬埔寨，从我住的地方出去到市中心要经过一块地，之前有一条走的人多了就变成路的这样一条路横穿这块地，路的两侧呢长满了野草和大树，摩托车骑过是免不了被刮到，不是刮到摩托车，是刮到我人哦。每次骑过都要抱怨一下，这路也太难开了吧。但是前一阵这块地的主人把地给清理了，这条走的人多了就变成路的路呢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块崎岖不平铺满了断落的树枝和野草的小山坡。我骑到这块地之前呢就有点懵了，因为一下子出现了无数条骑行的可能性，在这么多选择面前反而没了方向，因为我不知道每个方向后面的路是怎样的，好不好开，甚至能不能开。最要命的是每开出去几米又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再迷茫一次，再选择一次。当我终于开出那块地后，回过头看看过来的路，一下子想到好像很多时候人生也是这样，当有一条既定的路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抱怨，哎呀，这条路不好，风景不好，太直太窄太 boring 啊 blah blah blah。但是如果把这条路擦掉，给你一片空地去选择的时候，你面对的则是各种未知、不确定带来的迷茫，甚至是恐惧。你未必有勇气和胆量去做出选择。这就是我的一点小感悟，想说起来跟你分享一下。你对这个小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那关于我们的听众群，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除了订阅推荐给朋友外，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能预知访谈嘉宾，提出你想问的问题，而且我也会时不时分享一些科技、艺术和环保方面的资讯，甚至新发现的好音乐、电影。你可以在单集网页上联系我们加入播客听众群，单集网页的链接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备注或者详细信息中找到。那下面一个问题好像有一点类似，感觉跟这个问题，但是也是我们就是听众说的，就是说语言的幼稚化嘛，就是像之前，现在感觉这个词有可能已经不太流行了，就是 YYDS， 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哦。然后还有，我记得那个有一个评论，播客上有一个评论，他说是奶关根，奶就是奶奶的奶，关心的关，根更新的根，你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奶奶关心的老播客更新了。
哎呀，
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就这一层意思的。还有一个很最近用的很多的，就是用羊的 emoji 去替代阳性的羊，这一类的语言，就是它其实又很有生命力和传播力，因为一下子大家觉得很好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赶流行或怎样，它一下子就能传播开。那你觉得应该这种从语言学，你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应该是去避免它、远离它，还是就是放松，不没有关系，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要用。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支持这样的语言的新词的出现的，我觉得这是语言的生命力的一个体现，我是很喜欢这些词的啊。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这 YYDS 是不是最近用的人已经比较少了，就是说这些网络新词或者是网络流行语，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力，检验他们生命力的就是我们这些使用它的人，所以那些真正特别好的词其实它一直留着。 比如说有一些退出历史舞台的词啊，比如说"然并卵"，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好像最近用的人就不多了？"蓝瘦香菇"也没什么用了，当时可是红极一时。"与你无瓜"听说过吗？有一阵子也很火的。还有"社会"，"人狠话不多"，其实都不怎么用了。然后稍微再久远一点的"躺平"、"躺枪"还在用，对吧？"内卷"。内卷也在用，还有打酱油、吃瓜、老司机这些词呢，就是一直具有生命力。过去一年里面的，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词"破防"，你这个词你应该听说过"破防"了，给我整破防了，就是破除了我的防备，突然一下子让我很感动，或者是很绷不住了，呵呵，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爆发。这种词我觉得就是"破防"这个词，我觉得是特别好，还有"躺平"，我觉得也很好。
哎，
就是
对。
说，包括再久远一些的那种"杠精"、"给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词。其实现在因为我们是互联网一代嘛，不停的在出现这种网络新词和网络流行语，我自己感觉这样的词的出现，其实是正是体现出语言演化过程中的语言的生命力和人的创造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网络新词呢，其实是丰富了我们日常交流的内容，让我们的沟通更加的方便，与时俱进，也很有趣。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像方言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说保护方言，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号召我们要保护方言，其实也是想保护方言所携带的这种丰富内涵，以及在这个使用这一个方言的这一个群体的文化一致性，那么我觉得就是网络用语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化共性。有些词它可能过一阵子没了，有些词它一直存在。那么，某些词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我们这代人的一些特点。有些词特别的俏皮，特别的北京话讲混不吝，特别的那种就是，哎，说不清楚，不是很挖苦，但是又很无奈那种疲惫、疲软的感觉。我那种词我其实蛮喜欢的，包括有些句子很有趣，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李安导演的一句话，但是这现在也很流行。还有一个句子叫"你的福气在后头呢"，《甄嬛传》里的一句台词，大家现在也很喜欢用，一句话就变得具有非常多的内涵。所以我觉得这种词是非常好的词，其实是丰富了我们的内涵。
你是跟就是学生经常接触，我估计你是经常接触这一类
对，
词的，在第一线。
我经
啊，
常
真
要百
的？
度，因为他们发的这个朋友圈经常会有一些我看不懂，比如说 emo 我其实是不懂的。我说 emo 是大半夜的，我又 emo 了，怎么样？我就得查一下。Oligay 我也查过。
阿里给，
Oligay，
什么意思？
Oligay 这个不太能解释。Oligay 也有点像给力，有点像加油吧这样的感觉。
跟我们之前聊的就是创造语言怎么，是不是创造出来的？你提到就是语言是，就是为了沟通嘛，然后它沟通的效率一点点就是衍生出来、演变出来嘛。其实就是说这些词，就是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快了，所以为了这个时代的沟通越来越高效，然后这些新的语言就会出来，好的语言就会被留存下来。
效率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就是语言可能携带了它的一些情感，就像方言里面有很多词，其实普通话里是有可以替代的，但是对我来说，普通话里没有词可以替代这个方言的这个词携带的情感，
对对
但是
对，
也可能只有懂我这个方言的人才知道
那
这个词
是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
有一个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你肯定被很多人，周围很多人都问，就是学习语言，一门新的语言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是切入点？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人问我自己呢，因为我只学了英语，我没有学其他一门第二语言，但是我之前试图学过日语。那我为什么没有试图学习其他一门第二语言？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我知道一个人从零到真正掌握这门语言，中间有好多的辛苦，好长的路。那我又觉得这门语言到底对我有多大的投入回报比？所以我可能就放弃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 你学会一门语言，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好方法和切入点其实很多，也没有那么难。真正难的是你怎么保持住它，你怎么 maintain this language， 不要让它流失掉。所以你必须在日常中经常的要使用它，你要有使用它的场景。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肆意的随意的选一门语言开始，但是其实后面没有用，那你白下了很多辛苦，你没有办法保持住它。那么回到你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狂刷单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是一门崭新的语言从零开始，它可能会让你迅速获得成就感，因为我们说单词是携带语言意义的砖石，语法呢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是水泥，语法把水泥粘起来粘起粘起来粘成一个大厦。那么我们先不学语法，因为语法相对是比较难的，我们就先刷单词，就背会很多单词，那么等于就是说你能迅速的获得这个语言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携带信息的小信息块。那么就是你可能这个语言背了，假设哈这个人背了5000个单词，那么乍一眼去看这个语言里面的一段新闻或者是一个故事，就会发现哎好像还蛮懂的，好像还挺多都能看得懂。就像我们去日本，虽然我们不会日语，但是因为汉字嘛，日语里有汉字，好多时候看看广告牌，看看餐厅，好像觉得哎，我都知道啊。
啊，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子会就是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让你有这个积极性去继续下去。
对对，然后也激发你的学习的成就感、自信心。同时就是说，语法比较难，语法靠我们这种勤奋和努力去学，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方法。那先把单词记会了，然后在记会单词的基础之上，可能随之学学简单的语法，然后多做一些类似于使用语言的阅读啊、听力啊、沟通啊，这样呢语法可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因为你剩下的其实就是单词的排序，把它粘起来粘成一个句子。
对，这点我深有感受。我之前我儿子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在多邻国上面，我就在自学德语，然后我还跟着他念，然后被我老公说了你给我闭嘴，念的都不对，学着学着我就放弃了。但是因为就是说你接触过那些单词，就是而且关键德语的很多单词它跟英语的那个发音还蛮接近的。他在听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又感觉好像哎呀，我好像里面能找到一些单词我都能听得懂，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感觉我跟那个真正的能说德语就差一步了那种错觉。你最初是怎么选择了这个方向，然后还一直研究下去，一直做下去，做到了博士？
我其实高中是学理科的，然后我本来是大学呢，我填的是统计这个专业。我的大学本科是在上海财经大学，但是我的分数不够呢，他就给我调剂到了这个对外汉语。我也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开始调查这个专业在干什么，在学什么。但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对中文啊、语言、文字、文学都蛮感兴趣的，所以学了这个专业学得很轻松。首先这个专业学的，然后也很感兴趣。硕士呢就想升跟语言学相关的，但是同样的能力不够，没有升到语言学的专业里，也没有申请到这种文化研究的专业里，只有教育学专业录了我，所以我当时就去读语言教育这个专业。语言教育这个专业有很多的实践，就是要去教课教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对二语习得产生了兴趣，觉得教学呢好像只是一个非常影响力很有限的，做跟二语习得相关的研究调查呢似乎能产生更多的价值。然后后来我就决定继续读博士。读博士呢，因为在美国已经待了3年，然后又知道我的博士这个学校北京语言大学是我们汉语教学研究比较顶尖的学校，所以当时就回国读了博士，读了这个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专业，然后专注的是方向是二语习得，细化的方向呢又是汉语的韵律语音的习得，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经历。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其实是在绕一些弯路，就是自己有个大方向，机会给到了我哪里我就去干这个事情。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跟你取得联系？
我现在的知乎 ID 呢是青格乐， 青色的青，格子的格，快乐的乐。但是现在知乎经常吞掉我的私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写一些生活随笔，很少有人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那个公众号跟我聊天，它的名字叫桃子好吃但不好养，八个字。
好长的名字。桃子就是就吃的那个桃子吗？
吃的桃子。嗯，桃子好吃但不好养，我女儿叫桃子。
对对对对对，你知乎的名字青格乐
是一个蒙语，蒙古语，它的意思就是平安快乐。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内蒙古，有一些蒙古族的朋友，也是随便起的啦。
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生活中或工作中对你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是一些智能产品？
我想推荐一个，这个叫石墨文档。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个点是，它不是一个，它也有 APP， 但是我很少用。我觉得它很方便的点就是在线的，微信、APP、电脑都可以打开它。我和学生的沟通，因为我现在指导硕士生，我们就是在石墨上更新内容和进度，就很方便，不占用空间，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文档的功能。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保持持续学习的方式？
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但是其实你知道，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话，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学习的状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统计，刚学会了一个统计方法，又有新的统计方法出来，然后这刚学会了一个统计方法，又说，哎，你这个不对，你这个统计的点，行业里面的大佬们都说不能看这个，要看那个，你一直在学习。其实我想你问的可能是这种除了专业知识，就是生活中或者是什么中，那其他方面，比如说，比如说这种育儿啊，或者是说什么了，买车买房，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需要学习的东西的话。我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比较喜欢通过与人交流和互动来提升自己的一些认识，因为我觉得只有当我自己能说出来，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时候，是我自己真正懂的。我们如果说不出来，那是我不懂的。
你说的与人互动其实是你自己在表述，不是说听别人去听别人介绍或者说推荐。
我在表述，当然也听完别人的再进行一个
反馈。
嗯，哎，我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不想跟人说太多，显得我好像话很多，很话痨。我很多时候的方法是通过知乎匿名回答，所以我知乎匿名回答其实很多。我想知道，就是在我专业之外，我对一个东西的看法会不会带来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反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匿名回答呢，会有很多很多赞和支持，那我会很高兴，我会在这个方面继续更新自己的认识或者是知识。但也会有人批评的很凶，我也喜欢那些批评的很凶的，因为就是当他们批评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东西可能的确有些误解，你陷入到了一种负面情绪中的时候，思考想法认识可能是更加深刻和全面的。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更新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知识吧。
我能不能再回去，就是说再问一个问题？
嗯，可以可以。
你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有的人就是有语言天赋嘛，那你觉得这个天赋，就是所谓的有语言天赋是怎样的一种天赋？那有比如说这个天赋那是后天，就是无论你怎么努力或者怎么去培养都没有办法企及的吗？
这个天赋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就是简单的说和智力相关的东西，就是你天生的。语言天赋也有人研究，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学能，语言学能，它有四个维度。语音编码能力，就是有的人听一串音的时候，他就能很精准的识别其中的一些音，比如说我们听不出来里面有个辅音，但是他就能听出来。这个拼读拼写他也能很快的学会理解到，编码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记忆能力，记忆力呢就是智力里面的一个普通的维度了。记忆力好的人肯定也是智力比较语言天赋比较好。还有一个联想能力，就是这个词它在这个语词组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在另一个词组里是另一个意思，但是它很快就能把这个词的比较普遍的概念就给它组织，就是总结出来，提取出来，它就而且能把这个运用到一个新的场景，就是不是前面两个见过的词组，第三个词组它就能说哦，用这个词比较合适，这叫联想能力。 还有一个能力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四个维度。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欧洲人他的语言天赋就是比较好一点？像我在这边就是法国人就是会很多种语言的，什么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啊什么，就会很多。英语当然是不在话下，就是他会很多种语言的人，至少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就往往就会是法国人。但是你说法国人的智商就会高一，
那有没有可能是法国人他接触的语言就是从小接触的语言更多呢？他的这个环境更好呢？
这我就不知道，也有可能吧。
欧洲他一出生就自带两三种语言，因为多语种的区域，多语区域，所以在欧洲呢，他们就特别讲这种多语主义，双语都是就是特别不在话下了。
你教过的外国人里面，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学语言就稍微比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人他比较有一些天赋，或者说学得更快一些？
其实我教的学生里面，比如说东亚的学生比较多一些，那就不用说了，因为比如说像泰国、越南，泰语和越南语里本身是有语音有声调的，和中文比较接近，所以他们的发音都听起来会很舒服。刨去这些，就是说他们本身母语就和汉语里有相似点这些因素呢，就说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母语和中文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个人感觉非洲的学生其实在发音这个方面是比较有天赋的。
哦，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非洲人本身这种节奏感、乐感就很好有点关系。对，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单词语法一塌糊涂，跟你聊两句聊的你都觉得哦，口语不错，就是这种感觉，
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
对，然后你正看他作业写的作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好多错误，这个知识不扎实。其他国家呢，其实也有一些取样偏差的因素在，就是比如说欧洲、美洲的学生会明显感觉到学习好一些，与汉语好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来我们这边学汉语的话，那种学习的动机和意愿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可能筛选出来一批本身中就对中文很感兴趣的学生。
你有一篇文章里面，知乎上面专栏的有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有乐感的人学语言比较有一点优势，是不是？
有很多研究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先来说是会有那么一些微弱的优势，因为语言和音乐一样，它都有一些所谓的节奏感，这种语感、乐感，它有一些相似的东西。
辛格勒的联系方式和关于这期访谈的更多详情，你都可以在单集网页上找到。有什么想问辛格勒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喜欢我们的播客，也别忘了订阅、评分或者推荐给你的好友，也给他们送去一丢丢的灵感和启发。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期再见。